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雅俗共赏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刺激着海内外的味蕾，甚至引发一轮又一轮的美食高潮，世界人口最大国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震撼人心。有分析说，在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危机中，食品危机为当务之急。中国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无法自给自足，食品质量更是令人忧心忡忡。那么中国居民的舌尖出路在哪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请您锁定收看。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青莲您好。
你好。
好的，何女士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的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先生您好。
您好。
好，龙先生是通过 Skype 呢在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到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可能进入您脑海的就是说这个像是毒牛奶之类的、地沟油这样一类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些现象呢只不过是一些表象，是远远不是中国食品问题的这个最让人耸人听闻的部分。那么有一些分析讲的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危机，像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安全危机等等，其实呢食品危机呢是当务之急。那么有一说法说这个呢是中国的这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说，但是不管是谁讲的，您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讲这个中国食品危机呢怎么样讲都不为过，因为呢这个体制出了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食品污染的源头多头化，第二就是这个监管体制几乎完全失灵。食品源头污染的多头化呢，大概可以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食品原料生产本身就带有污染，这里又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土地污染和水污染导致这个中国的粮食生产呢不可避免的出现污染。中国原来呢的粮仓主要是在这个两个三角洲，就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地方呢正好是重金属污染的重地。就是前不久刚刚公布的污染数据呢是3亿多亩土地，而且都是重金属污染，就主要来自于这两大三角洲。因为这两大三角洲呢一个是外来企业，就是港台等外资企业的生产基地，一个呢是乡镇企业的生产基地，那么就是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中国自己前几年承认的污染粮食呢是1200万吨，但是呢从3亿亩的产量来看，根本就不止这么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原料加工这个过程不可避免的污染。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毒牛奶，就三聚氰胺呢，这只是其中冰山一角。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呢，本来还有一道安全屏障，就是这个食品监管。但是这个食品监管呢应该说在90年代以后就慢慢的失灵了。因为原来呢是监管这些小企业、地下工厂，那么就是食品监管还有时候起一点作用。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很多大型粮企国企都就是食品加工的啊，都进入了这个制造这个伪劣食品的行列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地方的税收大户，最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监管。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粮食安全呢？这时候就是首先由国务院在全国搞了360多个那个特供食品基地，然后再就是各省市大型国企、大型银行呢纷纷在这个自己的郊区搞了什么，在自己所在城市的郊区呢搞了那个蔬菜特供基地。所以呢就等于他们用这种方法呢为这些官员特权阶层筑了一道这个粮食安全屏障。从此以后中国的食品污染问题呢就基本上放任自流。
好的， 青莲，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谈这个土地污染、粮食污染的问题。谈到这个土地污染呢，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全球著名的这个研究人员，他是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莱斯特·布朗先生在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谈到了中国土地和粮食污染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因为这些土地污染如此严重，已经造成了健康问题，比如癌症和其他由于污染物中的重金属造成的疾病。当附近有火力发电厂的时候，重金属随着烟雾进入水利灌溉系统，最后被农作物吸收，所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好，今天在洛杉矶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呢，是中国的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灿先生以前在成都商报的深度调查部担任资深记者，他写过几篇很有这个分量、引起很大轰动的报道，比如讲复旦18位驴友被困黄山，还有陕西华南鼠丑闻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也请到了龙灿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龙灿先生，您在中国这个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不久前才来到美国，谈谈你对中国现在土地、种子、食物污染的，你有没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或者你曾经调查过的东西？
这个就非常多了。我从2001年开始调查关于土地污染、水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的问题，经历了很多次重大的采访。我们就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来说，真的就感觉没什么出路。比如2001年，我们就对成都周边的那个稀土厂的污染进行调查。根据当时的成都理工大学给我们提供的这种检测，我们发现在相关工厂的周围呈辐射状的这种污染表现得非常突出，就是距离工厂越近的地方，它的这种污染的指数越高。最关键的是，当时我们调查的这个工厂它是生产稀土的，其中某些元素土232的这个辐射的半衰期非常高，是10的好像是20次方还是多少，也就是说要几百万年之后它的那个辐射才能衰减到一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当时我印象非常深。我们拿到这个检测数据的时候，当时参与检测的一个老教授自己都吓住，然后他不敢把这个结果给我们。尽管最后这个工厂在我们的报道下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力量的推进下被关掉了，但是它对周边的土壤造成的污染到现在是没有人去关心，也没有人去进行追踪的一些调研，甚至是一些检测。当地的老百姓很清楚他们已经被污染的土地里面的一些比如带有放射性元素的东西肯定会进入生物循环，但是谁都没有办法，老百姓没有办法，检测部门置之不理。后面我们也专门找到了一些关于检测辐射的一些机构，一些政府机构，但是给我们的一个答复就是那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能再继续采访，然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最后我们也到彭州的一些蔬菜基地专门去了解，就是所谓的一些核废料的保存地，但是我发现周边所有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居然和那样的东西在一块儿，就是说那样的蔬菜基地周边就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核废料处理点，老百姓不知道，消费者更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写报道，写出来的报道直接就枪毙了，甚至写都不允许你写。这就是其中一个地方我们发现。至于说三聚氰胺毒硫来事件，我想那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是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触很深的是，不是说这些造假的人有多么的坏，而实际上是监管的人有多么的糟糕。我印象很深， 独六来事件发生以后，我赶到石家庄采访，我发现公布的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比如他们公布不法商贩在其中加入了三聚氰胺，增加那个牛奶的蛋白质。实际上如果只是添加三聚氰胺的话，它的那个综合检测肝物质这一块就不会达标。
嗯，
在几个必须的检测指标当中，任何一样增加，其他的就会降低，它不能平衡。不能平衡的话，对于奶农或者是收奶的生意人，他同样是没有利益的，他同样会给他定很低的这个等级，他的收入同样会受影响。所以他们还会加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元素，当时我们采访过，但是很遗憾，我现在记不住那个叫什么，但是当时我的稿子也被枪毙了。
嗯，
枪毙稿子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说，你不能100%的拿出这个证据，甚至拍到这个污染物，这个稿子就是有风险的。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明矛盾已经出现了，他用一个远远离误发完成的一个所谓的指标，很体面的把这个稿子给你毙掉。
嗯哼，嗯，
实际上，
好，谢谢卢先生，非常的触目惊心。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是《舌尖上的中国》食品危机。为什么说是迫在眉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听几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哼，
官员被污染到什么程度？99%的贪腐，官员贪腐，那么食物、水、空气就被污染到什么程度了？
嗯，
也就是99%的被污染，证据就是官员不公开财产，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被公开判刑，官员有特供，官员的亲属、移民，包括官员自己，这是苏共体制的必然结果。
嗯，好，谢谢。
如果体制不改变，一切都无法改变。谢谢，再见。
嗯哼，好，谢谢山东孔先生。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呢，其实是凸显更加深层的这个政治结构问题。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反映这些食品安全问题，反映到这个科学发展的问题。胡锦涛讲过，科学发展观。什么叫科学？就是中国在某些方面确实还缺乏对科学的重视，比如说。现在媒体宣传的什么正能量，其实咱们学过物理都知道，能量守恒定律从来没有正能量和负能量，能量就是能量，怎么还有正能量？这是违反科学发展观。既然你违反科学发展观的东西，它就必然造成一些有害的东西。谢谢你们。
好，谢谢。接下来问的是大连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哼，请讲。
以上二位专家已经讲了很多，我就不想再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这个监管部门，他们是在监管谁？当他们发现有些毒品在生产或者在释放的时候，他们反而非常的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他们可以敛财了。这时候，他上面的保护伞就会给他制造很多的条件，他们在下面保护这些毒品的生产和放射这些东西的这个厂子。所以呢，这里头要考虑它体制的问题，就是说监管部门上面还有个保护伞，当监管部门要出了问题暴露出来的话，保护伞呢就会把它调换一个工作岗位，这样呢他们层层保护。所以中国就这些问题，不仅是食品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府各个部门都是这种方式。
嗯，
我以上就说这些。
好，谢谢大连的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回应一下。那么几位刚才的这观众朋友以及龙灿先生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现象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一个监管不力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人为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自然因素在内呢？
自然因素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中国的这个污染呢已经到了一种海陆空立体污染，那么然后就通过这个自然循环 再继续污染吧。但是在中国来说呢，应该说这个怎么样说呢，就是这个监管体制确实有问题，因为这个监管和被监管对象吧形成一种利益共谋结构，这个不止在这个环保问题、食品生产问题，还有在这个金融部门，各个部门都是这样，每一个环节呢只要有监管就多了一个寻租的机会。这个呢你从这个中纪委办的案子中间归一下类，就知道很多出在这个监管部门。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吧，这个食品污染问题呢，确实呢，一个呢是中国的受到这个自然资源和人口压力的这个因素的约束，人口这么多，那个粮食生产的地只有18亿亩，18亿亩呢，中间有好多盐碱化、沙化，还有就是板结化，还有污染的各种各样的地，所以就这个粮食生产本身呢是没有什么潜力，而且呢受到很严峻的约束。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呢这个粮食自给率呢，在去年已经降到80%出头一点，那么就是主要粮食种类，这个玉米、小麦、大豆已经全部成了进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稻米那个进口国。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一个是质量问题，一个是数量问题。这个数量问题就受这个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所以中国的粮食价格呢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现实。
是，龙灿先生，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下土壤污染，特别是土壤受到重金属和其他化学工厂这个排泄物的污染。除此之外呢，据我们了解，中国的污染还表现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讲化肥的使用的过量，农药的使用，特别是有些剧毒农药的使用，还有更为严重的就是对食品和动物这些激素的来使用。据我看到一些文章，一般的生猪生产要一年的时间，在中国3个月猪就长成了，完全靠激素来催的。养鸡一般要半年才可以成活，可是在中国28天鸡就可以上架来出售，有很多的鸡甚至不能见强光，不能听到打雷，否则一片片的死去，因为他们吃很多的药，吃很多的激素。这些情况你能给我们谈一谈吗？
这个非常普遍，这个想到这一点，说实话我都很庆幸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居然还能够活42年。
是，
你刚才说到这些问题，比如猪肉、瘦肉精，可以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每次你看到屠宰场运来的猪，他们连站都站不稳。
嗯哼。
但是您放心，这样的猪它肯定会通过检疫，经过屠宰，然后流入市场。其实畜牧局对这一块它有一个常设机构叫屠宰办，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样的东西拦截在屠宰场之外，这是凭目测就能发现的东西。但是您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拦截。为什么？因为一旦拦截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这种所谓的他们所说的食品安全恐慌，这样的恐慌一出现，就会导致所谓的养殖户受损，然后就会导致怎么所谓的社会不安定。他们会用一连串的理由，把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纯的学术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问题。
嗯，是。
你说的那个关于催肥那个所谓的鸡，岂止是鸡？鱼为了保证成活率，为了提高所谓的产量，他们会在里面加入那个孔雀石鲤鱼，在池塘里面会用大量的化学元素。所以现在在中国，不要说一般的市民吃不到安全的东西，就是很多官员他们自己，说实话，如果级别不是足够高，他们也是吃不到的。
嗯
嗯，
他们自己很清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一个管理部门的人，他们都知道可以在哪儿去发财。很简单， 找一个生意最好的餐厅去检查，他们就能发财。
嗯，
去年我就采访过一个很经典的案例，这些管理部门的人到一个非生意非常好的店里去吃饭，然后就走的时候就又想免单不给钱，但那天老板不在，老板的小工说你吃了饭怎么能不给钱呢，然后他们就非常不高兴，给了钱走了，然后第二天带出大批的队伍上门检查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们就上门检查，查了21家，家家都有问题，他们的原材料全是有问题的，鱼里面就有孔雀石鱼残留，猪肉就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残留，然后他们的机会就来了，先是发通知请递交材料，说你们的原材料购置哪里，所有的老板都迅速的把那个原材料的购买地的资料发过去，发现这些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正规的市场，就来自成都最大的一个市场，就是双流百家的一个市场，然后既然如此，说明这些经营户他们就是无罪的呀，他们就是没有责任啊，但事实上不是，他们就根据，因为我们中国的法律它有一个非常幽默的事情，它首先在制定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所有的公民所有的人民置于有罪的地步，先进行了一个有罪设定，对这种餐饮的管理也是这样，其中有一条非常有趣，就是说所有的经营业主必须要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要求对方出具经过检疫检验的依据，但是压根就没人去检验啊。如果你一定要人家出示 OK 所有的餐馆你不用经营了，你也买不了原材料，你根本就买不到，那只有委曲求全，我也不要你给我提供了，我就在那儿买，你给我一个收据，但是检查部门就是说你首先就违反了这一条，至于你是不是受害者我们不关心，你已经违反了这一条，按最高的规定罚款5万。然后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被罚款的人如果你试图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申诉，法律规定是可以有申诉的权利，那你的麻烦很快就来了，如果你不申诉，你找上门去向他们求情，向他们暗箱操作，比如罚款5万，我能不能私人给你1万，这个事儿就了了。
嗯
OK 最后21家就变成了3家。
是，对，龙灿先生，你讲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也很能说明问题。但是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等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山西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陕西的。
陕西，好，陕西的高先生。
喂，
请讲。
好。我想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老家是在我们西北这儿有一个就中等的城市，然后我的老家离这个城市有不到30里的路，就是农村嘛，我们那儿应该是环境比较好，空气比较好，可是我回家去了以后，这几年我发现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得这个病的，就是应该说是脑梗的病，脑血管病特别多，就是我算了一下，我们那个队里边，就我们那个队我不知道有多少户，就是隔2-3家往前就有一家半身瘫痪呀，或者是癌症呀，就是这几年按理说又不属于癌症村，我们周围也没有化工厂，可是这种病例特别多，包括癌症也特别多，而且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80岁的老人多，然后是得绝症的50-60岁的人多，就是很奇怪，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我感觉是水质的问题吧，因为是跟水肯定有关系，我们的水我测过，就跟我们这空气一样，我原来测过一回水质400多，就是水是咸的，我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咸的这个水是不是对人有害呢？这个是我感觉到奇怪的。另外的，我想说一句，就是我们国家由于这个集权体制所导致的腐败，应该是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广泛，而且是比较深，没有一个地方不溃烂。我是搞教育的。
好，谢谢 教育工作者高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曾先生啊、郑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郑先生您好。
哎您好，哎我知道我那个有一个亲戚在一个养鸡场，养鸡场是因为什么，他那个鸡已经病了，再如果不处理，他养鸡场他是下蛋的，如果他不处理，马上一大批好几万只鸡死，他快死的时候全部推出去屠宰场，马上就到超市卖了。
嗯，
这种不是说人们的为了利益啊已经不择手段了，不是说他这个体制当然有原因，但人心态都坏了，因为没有这个宗教啊，宗教可以改变人的良心，共产党几十年统治、把这个宗教，把这个宗亚洲宗教，他那一代他根本就约束不了这个人的心灵，最好的法律都可以偷机取巧。我心里想什么法律治不了，可宗教可以治人，宗教你想什么坏的东西宗教可以、
好的，好，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接下来请吉林的吴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还有湖北的张先生，请你们二位简短一些，我们这个话题讨论时间剩的不多了。好，吉林的吴先生您好。
好，我想提两个事情，对这个中国政府，对中国农业部门领导进行呼吁一下，就是啥呢，我们这个化肥啊随便使，你这个只要你花钱就可以买到肥，你就是国家有一定的限制，就随便往下使，这土地污染才怪了呢，知道
是好，
你要给他每亩给他定量，我们更加就有个有这个潜水的井是井水啊，20年前它是很好的，现在就有点淡了吧唧的这味儿了。
嗯，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最后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最近我听说这个香港要排除大陆人，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就是香港大陆人嘛、就是脏乱差，我觉得我们大陆人呢、把这种那个不好的东西不应该。不应该就是把香港，不应该去污染香港。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现状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各两位嘉宾各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怎么办，出路在哪里。青莲，首先请你来谈一谈。
中国的食品生产从这个生产加工到监管呢，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机制。那么呢，如果要治理，就从每个环节下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也看不到出路，在这个问题上很悲观。
嗯，那么龙灿先生，你有什么办法？是法律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是民心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怎么解决？
只有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这个根子出问题了，
是
我们这个用一个劣币淘汰良币的制度试图去建设一个所谓美好的伊甸园，我觉得这个太幽默了一点，完全不可能。
嗯，
首先他们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他们满嘴谈的都是主义，实际上干的全是生意。你说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下，我们怎么可能去做一些比较稍微正常一点的事情？
嗯哼，
我就这观点。
好的，谢谢龙灿先生。那么这届的节目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